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全国内阁会议今天重审疫苗接种计划，卫生当局正调查多起新冠感染事件，联邦政府决定取消维州政府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基建协议，联邦预算或将延长对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减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决定取消维州政府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基建协议，中国驻澳使馆表示，此举具有挑衅性且不可理喻，进一步破坏了双边关系。联邦政府以一带一路不符合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目标而取消了该协议。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宣布将取消四份维州政府与外国政府签署的协议，其中两项与一带一路有关，另两项为维州同叙利亚和伊朗签署的科技合作协议。2020年12月，澳大利亚联邦国会通过了新的外国关系法案，赋予了联邦否决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大学等机构与外国签订的协议的权利。这次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启用这项否决权。一带一路的这两份协议涉及建立新港口、管道、铁路和公路。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曾表示，该协议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维州经济发展。全国内阁会议今天重审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预计会议讨论让50岁以上人群优先接种疫苗以及成立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具体计划的相关事宜。维州已开放了三所面向70岁以上人群的接种中心。维州代理州长莫里诺表示，他希望接种中心的接种涵盖范围能进一步扩大。我们仍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联邦疫苗接种计划面临的挑战，为50至69岁人群制定确切的接种时间表，让50岁以下人群优先接种辉瑞疫苗，将阿斯利康疫苗从各接种点分派给全科诊所，这些都需要决策，而我也有信心能拿出方案。目前全国疫苗接种进度慢和供给不足的问题令人担忧。参议院在一次听证会上得知，尽管残障看护中心的居民是疫苗接种的优先人群，但目前这一群体中仅有 6% 的人接种了疫苗。联邦工党影子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批评联邦政府无法达成既定目标。目前看护中心内仍有超过 99% 的残障人士没有完全接种疫苗，这令人震惊。莫里森的这个疫苗接种计划忽视了残障人士的福祉，而且政府仍无法公布有多少养老院和残障看护中心的前线工作者已经接种了疫苗。我再强调一次，政府曾承诺在复活节前让这些人完全接种疫苗的。北领地的霍华德·斯普林斯 Howard Springs 检疫设施正在应对自去年以来数量最多的感染新冠的回国旅客。卫生当局表示，激增的病例主要是来自印度的入境者。上周那里有150万个新冠新增病例。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北领地分会主席罗伯特·帕克说，全国内阁会议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暂停从印度返回的航班。在 Howard Springs 检疫设施中，返回的澳大利亚人中有超过20个活跃病例。一名警察接种辉瑞疫苗三天后，正在布里斯班的一家医院接受血栓治疗。昨天，这名40岁的男子在出现血栓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药品管理局和昆士兰卫生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副州长史蒂文·迈尔斯表示，现在说该事件与辉瑞疫苗有关还为时过早。人们应该非常有信心的是，我们的医疗机构决心调查任何此类事件，并在全国乃至国际上提供这些信息和数据。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有三个人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其中一人死亡。新州卫生部门正在调查悉尼 Mercure Hotel 隔离酒店内返程旅客之间潜在的新冠病毒传播。常规基因组测试在三名隔离旅客身上发现了拥有相同序列的南非病毒变种。 这三名旅客于4月3日搭乘同一航班入境，之后分别入住隔离酒店相邻的三个房间，目前三人已被转移至特别卫生住宿区以待观察，直至确认不再具有传染性。 新州卫生部紧急敦促在4月7日至12日期间曾与这三人同住同一层酒店的人士自我隔离并接受检测。两名回国旅客在珀斯的酒店隔离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西澳州卫生部此前报告说，两名旅客是在海外感染病毒的，但是基因组测序后来证实感染发生在珀斯的 McCure Hotel 隔离酒店。 当局的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国家抵达珀斯，但两组住在对面房间的客人感染有相同的病毒序列。当局正在调查该感染情况。在检测结果呈阴性后，离开酒店的旅客正在接受重新检测，并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南澳卫生部为返程国际留学生设施，设置隔离选址。此前， 南澳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商讨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留学生返校。南澳首席卫生官员尼古拉斯·斯珀利尔表示，在该州的 Riverland 地区成功对海外积极性工人实施隔离后，一个工作组正在为面向留学生的隔离点选址。据报道，联邦政府将在即将公布的预算中延长对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减免。 对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减免额度高达1080元，惠及应税收入在48000元至90000元之间的纳税人的计划，在6月份结束。然而，《每日电讯报》报道说，预计的税收减免将在5月份的2021至22财年预算中再延长一年，减免规模约为70亿元。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联邦政府已经宣布为低排放技术的研究提供 5.658亿元资金。 在莫里森政府逐渐增加的气候承诺下，这笔钱会被用来帮助澳大利亚发展其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国际伙伴关系。这项资金宣布正值在美国总统拜登组织的气候峰会即将举行。能源和减排部长安格斯泰勒表示， 澳大利亚无法完全依靠自己使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并商业化，他强调需要全球合作努力。前首席科学家艾伦·芬克尔将领导促进国际合作的工作，特别是关注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这些低排放新技术包括绿色钢铁、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和土壤碳封存技术。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澳大利亚总理正准备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在承诺为低碳技术提供支持后，斯科特·穆里森面临着停止补贴化石燃料行业的更大压力。穆里森先生宣布为碳捕捉和储存提供 2.63亿澳元， 另外 2.755亿澳元用于建立区域氢能源中心。
I want Australia and hydrogen technology.
穆里森总理说，我希望澳大利亚和氢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同义词，这是我将在未来几天的气候峰会上提出的一个关键点。当涉及到确保我们在氢能技术方面引领世界时，澳大利亚正在真正把旗帜插在那里。此前，欧盟已就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达成协议，使其气候变化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包括在10年内将其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至少削减55%的目标。 欧洲气候法制定了指导欧盟未来几十年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规的框架，引导欧盟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不要越过俄罗斯的红线，称这样做将引发不对称的快速和严厉的反应。在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加剧之后，普京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发出了这一警告。 普京总统说，西方大国不断试图挑衅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海军正在寻找一艘在巴厘岛北部失踪的潜艇，潜艇上有53人，军方已向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寻求帮助。这艘潜艇在参加训练时错过了一个安排报告电话。印尼军方负责人哈迪贾占托说，海军已经部署了多艘舰艇搜索该地区，但已要求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提供潜艇救援船只。 体育方面，利物浦老板约翰·亨利 已经就尝试促成欧洲超级联赛向利物浦的尤尔根·克洛普和球员以及球迷进行道歉。
I want to apologize to all the fan supporters.
他说，我想为我在过去48小时内造成的干扰向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所有球迷、支持者道歉。如果没有球迷的支持，提出的项目是永远不会成立的。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想向尤尔根和球员们道歉，他们努力工作让我们的球迷感到自豪，在这个努力中，我让你们失望了。我再次表示道歉。在被六个所谓的 奠基性英国足球俱乐部放弃后，欧洲超级联赛的想法甚至在一球未提之前就崩溃了。拟议该赛事的领导人正考虑恰当的前进措施。还是足球方面， Ollie Roos 及澳大利亚23岁以下男子国家队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中的抽签结果并不理想， 他们被分在了 C 组，与两届金牌得主阿根廷和欧洲豪门西班牙同组。同时， 女足 Matildas 与瑞典、美国和新西兰被分在了 G 组。这将是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澳大利亚男子和女子足球队首次参加同一届奥运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75美元， 1.075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5.031元人民币， 6.019元港币， 21.785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可能有雾，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7度。 达尔文疫情为主，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